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书卷，就是历代志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一章。我曾经读到一个小故事，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在以前，大概300多年前，有一个非常淫乱的一个国王，他是法兰西的国王，叫路易14。他就问当时一个数学家，要他只要能说一个字，证明世上有超自然的神迹。因为这个国王是不信神的，所以他要这个数学家说，你只能说一个字，证明世上有超自然的神迹。这个数学家他就说了一个字，叫 Jews， 就是犹太人的意思。哎，他接着就解释为什么犹太人是最大的神迹，一个字就可以证明有神的神迹在当中。因为他说，一个亡国了2000多年的民族，他们被驱散、被驱赶到世界的各地，被掳啊，然后受逼迫啊，有些受残杀啊，但是最终他们仍然能够保守和存留他们祖宗的信仰、文字和文化，而且他们被赶出他们的国土之后，最终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去复国。他说，这就是最惊人的神迹。所以，我也看过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是神拣选，然后放在世上让人看的一个神迹，就是从以色列人看到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所以通过他们的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上真的有神迹。有神迹是代表，就是证明有超自然的神存在。所以我们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哇，神奇妙的作为，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所经历的很多，其实都是靠神迹让他们渡过难关，渡过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的这个历代记上，其实也是一本记载以色列事迹的历史书。历代志的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历代的大事迹，就是在历史中他们经历了一些大的事迹，是按照他们年代啊，把历史上重大的事情记录下来的历史书。基本上原本历代志是没有分上下卷的，是直到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是希伯来文，到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在这个74译本的时候才分上下两卷。然后本书的作者呢，传统上都认为是这个祭司和文士 有这两种身份的以斯拉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本书是在犹太人被掳70年后回归到耶路撒冷时完成的，就是神透过这位祭司以斯拉写出来神要他写的话语。而且历代志上前面的9章圣经都是用家谱的方式，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人的名字，一族一族、一家一家的名字，让读者来看前9章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是让我们读的人，哎，可以回想到从这个亚当到大卫之间的那段历史。所以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我读到这种名字的家谱的，我都会很快的跳过，因为我不明白当中的意义，只觉得有些名字因为当时我的圣经基础也没有说很好，看到这些名字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看了就没有去想这样多，就跳过。所以觉得读这些家谱其实是会有一点乏味，而且有些名字老实讲我也不会读了，有一些读音我也读不出来。所以感谢主，今天让我可以明白了 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家谱背后的属灵意义，而且一个人读真的有时会累会乏味，但是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然后一起来思想，这就会有趣的多了。特别是当我听到前面两三个人分享的时候，真的从他们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亮光里面，我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借着他的话语。所以我现在看到历代志上的第一章的家谱的时候，我看到虽然是一连串的人名，但是我看到他背后，其实我看到的是神的信实，就是这些人名里面其实有一些人是悖逆的，得罪神的，算是失败的，但是我看到神对人的应许没有忘记，而且他的应许必然要实现。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从家谱当中显明神的信实，从这家谱这些人名里面，我看到神信实的作为在当中。首先第一到第四节，我看到的是神必拯救他所造的。这里一开始就从亚当开始。首先我们要明白，历代志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记载而已，他更是要帮助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时讲了是他们被掳差不多70年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因着神的呼召，他们愿意回去，不是全部人，当时就是这些愿意的人回到当中去重修这个圣殿，所以要帮助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让他们重新的回忆，重新的建立他们自己的身份，因为被掳太久了，甚至有一些是在被掳的地方出世了，所以可能他对这些历史有听闻过，但是不是很大的，不是很明白。所以今天这个以斯拉就再次写这些家谱，让他们重新认识他们的家谱，重新的看到他们的身份，重新的认识他们信仰的根基，然后让他们对未来是有盼望的。所以一开始就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后裔，一到四节里面，这四节里面的人，我看到的是要显明神就是那位造物主，然后也显明人的堕落，因为亚当是第一个神所创造的人类，所以从亚当开始就让我们想起，神是万物的造物主，一切都是由他造的。然后从亚当我们也看到，亚当就是第一个和夏娃一起悖逆神的人，就是看到人的软弱，从这里就让我们想起神是造物主，我们人是软弱的，很容易就悖逆神得罪神。然后也看到要显明神是救赎主，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挪亚，因为当时自从亚当和夏娃悖逆神之后，神就看见哇，后来的人越来罪恶越来越大，以致神就不得不施行审判了，他要用洪水来除灭所有的恶人。但是在大洪水来除灭恶人之前，神在人的中间做了救赎的工作，就是吩咐这个当时的义人挪亚建造一个方舟，而且是用了120年的时间建造了这个方舟，然后拯救了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还有一堆一堆的这些飞鸟走兽和昆虫。所以其实神在除灭恶人之前，他是有做救赎的工作的，他就选了义人，然后建了这个方舟，120年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方舟，而且我相信在120年当中，神也会让那些恶人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恶人都没有人相信，而且觉得挪亚在做这个方舟似乎是庸人自扰，觉得他在做这些无谓的事情，所以最后恶人都被除灭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回顾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其实是要让这些被掳的回归者可以看见盼望，可以振作起来，因为当时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可能很多的缺乏，可能他们在 重修建殿的时候，他们也会遇到困难，遇到考验。所以这里再次要让他们回忆起，知道自己也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爱的，神不会弃绝他们，神会拯救他所造的义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愿意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那个顺服神的，他们愿意忠心回到神的国里面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属于那个愿意跟随神的子民。然后从那边来看到挪亚怎样蒙祝福，他们也同样的要蒙这样被神拯救的祝福，所以神必会看顾他们。当他们在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当他们回想起神如何的祝福他的前辈，他的先辈挪亚他们的时候，他知道神必会开路，也会拯救他们。所以其实回顾，让当我们现今的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从这个家谱也能够再次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不是由猴子变的，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而且是神所爱的。所以从家谱中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过去还没有进到神国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是和属世的人一样的，我们都是属于没有盼望的人。当时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被神拣选到成为他的子民了，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以致我们恢复与神是父子的关系。而且当我们来信靠主之后，我们看从这个家谱看到神是我们的天父，就像我们的父亲。所以刚才 Ashley 有分享，父亲看到孩子有困难会帮助吗？当然会帮助，甚至可以舍命帮助，因为现在是个父亲，我知道这样的心情。所以天父必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看到我们在困境必然会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困境。但是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神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和我们生命的供应。当我们认他为父的时候，继续的紧紧跟随他，他必会拯救我们，看顾我们。就像在过去几个星期天我就分享到，其实我很感谢主，当我被主拯救之后，其实他就像是那个从尘土中将我提拔的，从粪堆中将我抬举的拯救我的神。因为过去我的生命真的太多这些臭味了，自私啊，愚昧啊，然后太多的尘土了，就是罪恶的肮脏。但是今天蒙神拯救之后，我的人生不再一样，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神所造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叫他天父，他必然会看顾我们他所爱的孩子。然后从第五到三十四节，这些家谱的名字我看到的是神必成就他所应许的。首先从五到二十六节这些名单里面，家谱的名字里面，我看到近前的族席得存留，神要存留这些近前的族席，就是近前的一族。因为这段五到二十六节这段家谱里面是讲到从挪亚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后裔明显的就是近前义人的后裔得到存留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挪亚是义人，亚伯拉罕是这个信心之父，都是近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从大洪水除灭所有恶人之后，大地怎样的又充满人呢？就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开始的。经文有记载，他的三个儿子就是闪、韩跟雅弗。所以从这三个后代里面重新的开始，人类又再次在这个地上再次的繁衍起来。所以这段家谱对回归者是很重要的。 让他们看到，其实当他们回应神，回到圣殿，回到神的国里面，重新的来重修圣殿的时候，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属于忠心跟随神的人，他们就是属于敬虔的族席。所以让他们知道，无论当到时他们重建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时候，会面对怎样的试炼啊，怎样的困难呢，他们都可以不要惧怕，不必后退，因为从上面的族谱，神已经证明了他会保守敬虔信徒的族席。就是当我们也是属于敬虔的族席里面的时候，敬畏神跟随神的时候，神必然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得存留。其实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是真的，人已经变得非常的邪恶了，很多都是面善心恶，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恶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今天我们被神拯救之后，我们进到敬虔的神国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成为那个敬虔的族席的一份子，神必然会让我们存活。无论我们面对恶人怎样的逼迫，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开出路的神，所以他必然应许的，他就要成就。所以这里我看到了，就是神应许要敬虔的族席得存活，他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家谱，敬虔的后裔都得存活，而且是充满了大地，遍地生存的。然后27到34节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到雅各的后裔，我看到的就是信心跟随成大国，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从亚伯拉罕到雅各的后裔，最后我们知道雅各就是他的后裔，就是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就让我们想起，其实开始于亚伯拉罕当时凭信心跟随神的指示，就是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就成就了对他的应许。就是当亚伯拉罕起来回应，放下一切跟随神的指示，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神就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了大国，并且通过他的后裔，神给他的应许万国都要得福。在创世纪10章里面1到3节，其实最终能够让万国人民都要得福的，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最后就成为那个要使万国得祝福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就是出自在肉身上，是出自亚伯拉罕的族席。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经文熟悉的，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妻子撒拉，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他之前为了要孩子，他就有跟他的使女夏甲先生了个儿子，是以示玛利。然后他妻子时候，这里记载他所娶的妾基图拉又生了6个儿子。在这众多的儿子当中，唯有以撒是神应许的，就是所以当然就是以撒是祖先。所以最后他的别的儿子虽然也成了大义，但是最终以撒是祖先。我们就可以从29到33节看到他其他儿子的后裔。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家谱其实表明神是信实的，他应许的必要成就，就是他应许这个亚伯拉罕要成大国，他的后裔要让万民得祝福，他就成就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所以最后一段经文呢，35到54节，我们就看到其实以撒跟雅各是兄弟来的，但是这里记载的是以撒的后裔以东人，都是因着以撒错误的选择，所以让他们失去了神的应许。这段经文记载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所以我们知道 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他们是两兄弟，但是因为他轻率的选择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只是短暂的满足，得到短暂的满足，最后带来长久的恶果，就是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他的接下来他的后裔众人也陷入到成为离开神的悖逆神的子民。而且当43节也开始记载，当时其实以色列人还没有亡的时候，以东就有人做王了，而且他们做王的时候死了，然后又有新的王，后来死了又有新的王，其实到最后他们其实虽然在世上做王，却与神的计划没有关系，所以到最后一切都是徒然的。今天我们看到以东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为选择了属世界的道路，所以他们就走上悖逆神，成为属世的非信徒，也不能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因为错误的选择就会让我们进入到错误的管道里面，错误的应许，错失的应许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这些世界属肉体的东西来影响，或者人来影响，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尽全的跟随神。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非信徒外邦人也好，其实都是属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只是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向这些还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因为这也是神交代神的子民要去做的。马可福音第16:15就告诉我们，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就是说凡受造的，就是凡神所造的，我们都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家谱就显明了神的信实。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其实是上帝放在世上的一个神迹，但是今天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所有蒙神救恩新造的人，其实都是放在世上成为一个神迹，让未信主的人看见，然后透过我们的分享能够把他们引进神的国里面，让更多人来经历神迹，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家谱，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背后神有奇妙的作为，还有他的信实在里面。所以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些历史的记录，吸取了教训之后，成为那个信靠这位信实的神，然后活出美好的见证的器皿，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来到历代志，我想这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比较有挑战的一卷书，特别是当初信的时候读这样的书，简直就是真的会跳过去，因为特别是对很多名字都不熟悉不了解的话，那真的就会这样子觉得这段经文太难读了，所以当中如果出信的，你听着听着就睡去了，因为这些名字都不懂他是谁。但是家谱你知道它有多重要，是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头，那家谱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的里头为什么会用了那么长的篇幅来收集家谱？那刚刚我听童翁在分享的时候呀，真的从每一个名字或者熟悉的名字你就想到他背后的故事。 OK， 这个当然是一种的说法，但是我刚刚暗示童工留多一点时间给我，因为我觉得我是今天早上睡醒之后我在看这一章经文，那这张经文所以我还没有看得很仔细，但是我看的当中我就先把几个熟悉的名字或者几个分类先把它分开来看。那特别是你知道如果按照亚当到底先生了谁，然后又生了谁，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来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亚当首先生的是 亚伯啊，就该隐亚伯，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的记载反而不是？你会发现，死的死了，那个不敬虔的也不被记录了。然后这边所记载就是说他生了一个敬虔的孩子，哦，就是从这个赛特这边开始讲。那当一个人，我知道，特别是对，好像说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来参与或者要来工作或者要来加入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哎，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是谁介绍你来的？我们会追溯他是怎么来，从哪里来。那特别是当一个族群的当中，你如果有的追溯你的家谱的时候，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义，知道你的根源，知道你从哪里来。那所以当我们再看 这一章经文，第一章首先是说到亚当， OK， 那亚当的后裔在前面四节，我就看到他一直来到他亚当生的近前的这个赛特，然后当中以诺士等等等等，来到挪亚，然后挪亚就来到了很重要的三个人物，闪、含、亚佛。OK， 因为挪亚，我们说为什么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在挪亚的时候，似乎这个世界已经被灭了。然后从挪亚的后代，他的三个孩子当中，闪、含、亚佛。那跟着下来，他就先从亚佛来讲起，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亚佛的后代。那亚佛的后代当中，如果这些名字，有一些名字你可能稍微熟悉，有一些名字可能完全不熟。那我这样看下去的时候，稍微有点熟悉的名字，你会看到这些，无论是哥灭、马格、马代、示巴、米色当中，这些人，哎，你会看到当中不是在所罗门的年代，不是有什么示巴的女王啊，那后来有什么波斯马代啊，那当中这些名字你会看到就是由亚佛后来他们发展下去的一些在中东的一些其他的族群。然后因为前面说到亚佛，然后跟着第八节到十六节说到韩，韩的儿子们当中特别有提到古时，有提到迦南，还有提到当中这些菲利士啊，加斐托啊，等等这一些名字，哎，你好像我这样念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名字好像也稍微有点熟悉。我们在读这些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哎，不是跟这些族群在打仗吗？跟这些族群在对抗吗？那特别古时的话，它又会延伸到后来非洲那些族群也叫古时啊，所以你会看到原来亚佛有亚佛的后代的一个区域，然后韩有韩的后代的一个区域。当然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就很关键的提到闪，那闪族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的民族主要从闪族的这个后代。那今天社会当中特别到此时此刻前几天我的师母的哥哥庆祝一个生日礼拜六晚上，那跟我坐在一起的是其中一个他的姐夫就是师母的姐夫。那这个人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有时候会讲一些话是比较从一种比较强烈或者极端的一些角度的呀，他就站在那一种哇要来攻击要来批评以色列的时候很长，他如果一跟我谈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很快会把他扭转过来。那就是当然他会谈到这些角度的时候，我就说是对以色列爱的人就爱到非常的爱，恨的人就会恨到非常的恨。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的话，你就会从别人怎么了解他，那别人怎么了解他，特别是他是神的选民，当抵挡神的人就会从要来反对的角度这样来看。所以我说你听的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消息，哎，他就没话讲，是他说的是这，所以他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他。 OK， 闪族，所以整个社会现在出现很多反闪族反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然后我们知道在闪族的后代当中这边我先跳了，他闪的儿子十七节就提了很多个， 可是当中提到第三个叫做亚法撒，那十八节就中亚法撒就生了撒拉，跟撒拉就生了希伯，那希伯有两个儿子。那我们这样一路下来之后，来到二十四节，当中说到闪生亚撒法亚法撒很奇怪，很多个孩子当中特别有一个被拣选了，那亚法撒就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族系当中你这样追就追到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二十八节就提到有以撒跟以斯玛利。那首先二十九节一路到下面先讲这个以斯玛利。那关于以撒以撒的时候三十四节只是记载了就生以扫跟以色列。Okay, 那以扫从三十五节一直到完都在讲以扫。Okay, 那以色列的应该是往后才在提。那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okay, 好，我先讲完这一段。以扫的从三十五节以扫的儿子这边当中出现的一些人物你会发现三十五节的最后说到可拉。哎，你印象还记得吗？可拉就是那一个叛变的那一个那个族群。后来当中有提到亚玛利三十六节的最后。那四十二节有提到亚干。Okay, 好，当然提到这几个名字或者来到最后一节这些都是以东人的族长。Okay,以东也好，你提到亚干也好，你提到亚玛利也好，你提到可拉也好，这些 都是关乎到一些过去的一些背叛。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个真儿子跟一个不做真儿子而做逆子就会带来很多的背叛，真儿子就会 承接产业。 okay,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同样在一个教会当中，可是你可以做一个真儿子，你也可以做一个悖逆的，那最后仇敌就会有很多东西在我生命当中来做搅扰跟破坏。那为什么族群那么重要呢？那族群很重要。那在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应该说过去这些年日当中，我们爱以色列，祝福以色列，我们守神的节期。那特别是当去年我也整理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教会跟神的节期。那当我们渐渐走进这个部分的时候，哎，我就发现神就渐渐的启示我们的根源。那我们的根源很重要。那有关于我们的根源，我其实还在研究。那我把某一个研究刚好在上一个月跟香港六一还有马来西亚东马西马的牧者在一起的时候，有其中一个信息，建设牧师原来他过去研究灵粮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的他的论文是写赵世光牧师，所以他就对赵世光牧师的背景有很多很多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赵世光牧师的原名叫做赵元昌。那赵元昌我就问他是从哪里来，就讲到中国，讲到开封。那在这个背景当中，你知道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我如今还在研究当中。那在研究当中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原来在姓赵的整个背景当中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而十二世纪在宋朝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姓赵的皇帝，然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到中国，当中包括开封是一个最多犹太人在那里定居的。然后这些犹太人从哪里来？从伊朗那边过来的，伊朗或者说你追溯到波斯的那个背景，伊朗就是当年的那个波斯。那波斯你就会追溯到 以斯帖的那个年代，亚哈叙鲁王的那个年代，当时很多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是你追溯到更早之前，当犹太人被掳，那有一些回归，但有一些没有回归，继续留在那边。那后来也有一些就分散，那当中有一些就分散到中国。那当时中国的皇帝就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一群从波斯来的这一群的犹太人。那当中为了他们方便在那里生活，就把一些华人的姓氏赐了给他们。当中第一大姓就是姓赵，姓赵的是第一大姓，有七个大姓，然后后来还有17个不同的姓。那这些的姓氏，哇，我觉得非常奥秘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去年很偶然的一个经历的当中，有一个德高望重带领回家的一位从加拿大的牧者，就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谈了很多跟犹太人的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很惊讶的，因为这个牧师也姓赵，然后他就知道我是灵粮堂的，他就说你认识你灵粮堂的创办人吗？我说当然我知道，当然不认识，不同年代，但我知道。他就给我看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还在研究，我想比较完整的时候我再 给大家看。他给我看姓赵的一些的家族的时候，赵氏的名字，他给我看那个名单的时候， OK 好，没有关系，你这边看不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我手上有的资料，这些赵氏的家族当中，在这个族谱的当中，原来都有希伯来文啊，中文跟希伯来文并列在这个所谓的家谱的当中。那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说回当我那天给建设牧师给张牧师看这个时候，哇，他很惊讶，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那为什么我现在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关乎到为什么神拣选灵粮堂，或者说神拣选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的祖宗是谁，或者明白到我们的根源有谁，那有谁的时候就有什么 DNA， 有什么 DNA 的时候，那牵涉到为什么今天神用灵粮堂，特别神也要用我们在这个整个对神幕后的旨意的事情上。 OK， 这个事情这位在加拿大的牧者跟现在香港的建设牧师我们都保持一个联系，我们还在做研究，就是说要追溯到族谱非常重要。当你这样追破这个族谱的时候这非常重要。 OK， 我再简单讲一样东西，就是犹太人会移民到中国，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也有照片为证。然而这个在历史当中好像消失了，可是后来又被揭发出来。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发生一个很轰动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也有他的照片，就是五个从开封回到以色列的华人，但是他样子又有点不像华人的五个年轻女子，他们移民到以色列。为什么他们移民到以色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 根底，他们追溯到他们就是犹太人，虽然他们现在是中国人的样子。那所以我要说的一样事情，就是今天当我们在读族谱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啊，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族谱？可是当你明白到族谱是一个你的根源，你追溯到你的根源的时候，你追溯到最后，原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当然这个好像不必讲，因为最后就亚当是那个源头。可是当分散之后，如果我们在闪谈亚佛的当中，我们的整个我先讲灵粮堂，灵粮堂的根源可以跟闪族扯上关系的话，哇，这个不得了。我们现在不只是肉属灵上的亚伯兰的后裔，甚至我们很有可能在属灵上还是亚伯兰的后裔。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跟以色列的连接有很重要的一个的奥秘隐藏在当中。好，我先初步的讲到这里，我相信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渐渐的 在成熟的时机，我们再更进一步的 来了解。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纪念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断的被打压，可是这是神的选民，神的心意，我们要奉主的圣名来祝福神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散族要在世界的舞台要重新的成为一个见证。